好，我们今天要开始四世纪的第十七章啊。我们曾经讲到四世纪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这是可以说是它的序。然后从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六章，讲到以色列在当时他们堕落的七个循环。那第十七章开始到二十一章是第三段啊，可以说是它的附录啊。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七个大的循环，主要是讲到七个仇敌啊。第一个仇敌我们都记得，那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啊，来攻击他们。神兴起的事实就是俄陀涅啊。那我们讲过，米索波大米所代表的仇敌呢，就是指着世界说的啊。因为这世界呢，它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啊，来败坏我们啊，来吸引我们的心，使我们脱离神。所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仇敌，米索波大米所代表的。那第二个仇敌呢，是摩押啊，摩押王伊基伦。当时神兴起来的士师，我们知道是以户啊。那摩押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肉体啊。那肉体呢有很多的方面，可是摩押呢，它是特别代表我们肉体的骄傲啊。因为圣经上提到摩押的时候，说他极其骄傲啊。骄傲是我们里面最后才死的罪，也是最难死的罪啊。撒旦的堕落就是因为骄傲。人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人里面就骄傲，因为他希望像神。所以你看，这摩押呢是特别代表我们肉体的骄傲说的啊。那第三个仇敌的是迦南啊，迦南王耶宾啊，跟他的将军西西拉。神兴起的这底波拉啊，那迦南所代表的就是指着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指着邪灵说的啊。所以你看，前三个敌人呢，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啊，撒旦、世界跟肉体啊。那第四个仇敌，我们知道是米甸。米甸我们曾经讲过呢，它可以代表这个宗教啊。这宗教的世界是相当可怕的，因为宗教呢，使我们有外面的敬拜的活动啊，但是我们失去了向着神那个活的信仰，所以这是第四个仇敌米甸。第五个仇敌呢，就是他们发起的内战啊。我们知道这个内战跟基甸的儿子那个私生子有关系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内战呢，特别那个仇敌是讲到我们肉体的野心方面啊，跟肉体的野心有关系。那第六个仇敌是亚门啊，亚门是说到了肉体的情欲啊。那最后一个我们知道就是腓力斯人啊，腓力斯人我们讲过说到的是没有受过或是不服管教的肉体。所以你从这七个仇敌来看啊，你发觉呢，肉体其实是我们最主要的仇敌，因为我们肉体才能给仇敌留地步。我们肉体呢，也因着与世界的联合，所以他们就落在仇敌的辖制底下，所以整体来讲呢，我们的肉体是最主要的仇敌。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落在肉体的辖制底下，就好像参孙他落在腓力斯人的手下，他造成了好几个很可怕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呢，就是他已经不再有力量了，就意思就是他失去了属灵的力量。当他失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还想要像前面几次出去活动身体。可是当他真的是落在肉体的辖制底下呢，他失去了属灵的力量，所以他也同时没有办法与人征战，与仇敌征战。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没有对付肉体的人， 哦，没有服在神圣灵的管制底下的人呢，哦，我们就会失去了那个属灵的力量。我们本来活在神的家里面，哦，我们按着随着圣灵而行，我们里面都有一种属灵的力量，是仇敌没有办法胜过的。但现在呢，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如果你落在肉体的管制底下，我们第一个失去的就是属灵的力量，这也是参孙所失去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他的眼睛被挖掉了，就说出了他失去了属灵的眼光。为什么属灵人能够分辨万事呢？因为他们是随着圣灵而行，他们接受圣灵的约束跟管制，所以他们有属灵的眼光，他们能够分辨万事。换句话说，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魂的，什么是出于灵的。在末后的时代，仇敌很厉害，常常用属魂的来代替属灵的，所以从外面来讲好像很兴旺，但很多是从魂里面出来的。属灵人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仁义，人的意思，什么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属灵的人能够分辨万事，但是我们如果活在肉体的底下呢，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属灵的眼光。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我不能够跟你们讲一些更深的道理，我只能跟你们讲那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你们是属肉体的，我不能给你们吃干粮，只能给你们吃奶，就说出了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好，第三个我们讲到他是被同链拘锁，被同链拘锁，所以呢他就失去了属灵的自由，肉体就受了辖制。你知道如果我们是活在肉体的底下，我们就被肉体所辖制。一个真正属灵自由的人，我们应该都是属灵的自由的里面。一个落在肉体辖制底下的人，他不能够服侍神，也能够不能够彼此服侍，所以这个是当一个人失去了活在肉体底下的时候呢，他同时就失去了属灵的自由，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们看见参孙在那里推磨，推磨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花多大的力气，你仍然在停留在原地，你不长进，所以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在旷野走了38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我们信主那么多年来，我们信主好几十年，为什么我好像在属灵上面没有什么长进，没有长进的原因呢，就好像这里我们在那推磨，你花了再多的力气，你再去参加更多的聚会查经祷告，你还是属灵的生命没有长进，知识可能越来越多，但是知识只是叫人自高自大，只有爱能够造就人。所以这是落在肉体底下的第四个可悲的事情。第五点呢，我们知道他被仇敌拿出来戏耍戏耍戏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放纵肉体，体贴肉体，我们很舒服，我们享受与世界的联合，但结果是什么呢？你只是在世人的面前，在仇敌面前呢，你像小丑一样被他耍了而已。最后我们看见神的名受到羞辱，所以他们说，腓力斯人说他们要赞美他们的神，反而呢神的名受到羞辱。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在那个七大的循环里面，真正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肉体需要来对付，圣灵与肉体相争，所以我们常常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要随着圣灵而行。我们不但是借着圣灵得生，我们要靠圣灵行事。好，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从第17章到21章了，这是讲到整个四世纪的附录。那这几章非常的重要，这几章是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他们内部的生活跟生命。 他们发生的时间、啊、所以你特别要记得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他们发生的时间是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七大循环之前发生的。意思就是说呢，为什么他们有七次被仇敌压制呢？跟他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人如果不敬虔，他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不义，不公义，所以就落在仇敌的手下。所以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呢，它发生的时间是在七个循环之前，它的时间是在约书亚跟长老死了之后发生的。所以如果你读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节啊，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就是大概讲了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第十节，他说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那世代的人是指着谁呢？就是约书亚的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约书亚跟他那时候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那一代的人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大概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的，就是约书亚跟他那个长老那一代人过去了，接下来有新的一代起来，他们不认，没有直接的认识神，所以呢，他们就发生了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找出几个点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们发生时间是在那七个循环之前。首先我们看一下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四世纪的第十八章的第一节，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然是群地居住，因为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所以你看他讲到十八章的时候呢，他们连地都还没有。为什么他没有得地为业呢？你比较几处的圣经，第一个你比较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十四节，第一章三十四节，你看他那边特别提到，他说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那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得到他们的地。所以你可以看见十八章所提到的光景呢跟四世纪第一章的情形很像。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下约书亚记十九章，约书亚记十九章第四十节约书亚记十九章第四十节，那时候是约书亚为他们分地的时候给但支派分了一些地，这些地都是还没有得着的，只是先分给他们但是你读到四十七节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但人的地界，他越过原得的地界，他就上去攻取利善，利善就是在北方，就是十八章所讲的他们要去的地方。所以你从这个圣经你就知道十八章所发生的时间呢是蛮早的是在七个循环之前的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它的时间，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它的里面的意思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好，第二点，我们看十八章的十二节，十八章十二节他讲到但支派他们有六百个人就十一十二节但族的有六百个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斯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黎旦，直到今日。为什么呢？马哈黎旦什么意思呢？马哈黎旦的意思就是说呢，但支派他们的军营所在地，所以你看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安营以后呢，这个地方就叫做但支派的营地，就是马哈黎旦那我们知道在 我们读参孙的时候，13章25节，参孙13章25节就讲到参孙来到了马哈尼但，那时候呢，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所以你看，先有18章的马哈尼但，之后才有参孙的故事。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在这个这七个循环之前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再来看一书圣经，因为我们需要有这些点给我们知道啊，17章到21章呢是在之前的历史啊。好，第18章的30节，18章的30节啊，特别提到啊，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像的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所以这个祭司是谁呢？就是摩西的孙子啊。那我们知道摩西的儿子格顺跟约书亚是同辈的啊，因为约书亚是约书亚是比摩西晚一辈的啊。那约书亚过去了，他们那一代过去了，下一代呢也正好就是摩西的孙子这一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是跟第2章第10节那一段发生关系，因为那时候是摩西约书亚跟他长老还在世的日子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就看见呢，18章的记载呢是蛮早以前的，是在4世纪第2章第10节所提到的那一段故事啊。好，我们再看啊，一处圣经19章的第10节，19章第10节。哦，他特别提到那人不愿再住一夜，就背上那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的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19章讲了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人他们到晚上来到一个地方啊，他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再住一夜，后来他们就来到了耶布斯的对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地方呢还称为耶布斯，有个地方还称为耶布斯。那我们知道耶布斯呢，你如果读4世纪的第1章，我们看一下啊，4世纪的第1章第8节啊，4世纪的第1章第8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好，这是讲的犹大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城烧了。好，然后你再来看同样的第1章啊，第21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啊。所以你看见19章发生的事情呢，跟4世纪第1章很有关系。那时间上啊，差的不是很远。好，最后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下啊，第20章，就是4世纪20章28节，20章的28节，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所以特别提到了谁呢？菲尼哈。菲尼哈那时候还在侍奉，而菲尼哈是谁呢？是亚伦的孙子。那如果你读四世纪，不是，你如果读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约书亚记24章第33节啊，约书亚记24章33节，他特别提到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死了，葬在他儿子菲尼哈所得的小山上。换句话说呢，你看他的时间啊，20章的时间，因为他菲尼哈还在嘛，跟约书亚记24章的时间是一样的，差不多的啊。所以我们就举了这5个点啊。五个理由，就让我们知道，从 四世纪的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它所发生的时间呢，是一段早期的历史，是刚刚好接在约书亚及长老死之后，约书亚那他的儿子那一代所发生的事情。那这就给我们看见了，约书亚跟他长老的时候，他们真的有荣耀辉煌得胜的那一段历史。但他们之后呢，如果你读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呢，你就看见他们的下场何等的悲惨。所以这五章就说出了，因为他们内在生命，他们的生活出了问题，所以呢外面就受仇敌的辖制。所以你看，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出了问题呢，我们就开始受到什么呢？肉体、世界跟仇敌的辖制。所以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对了，我们里面的生活对了，我们的外面呢就不会受仇敌的辖制。所以这一段圣经就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我们特别要讲到的就是说它是在早期发生的历史。那从十七章跟十八章呢，它特别讲到是宗教的混乱，你待会看见他们宗教的混乱。十九章呢就讲到他们道德的败坏，二十二十一章呢他们支派之间的彼此互相残杀。所以你看这五章，最后的五章呢就讲到他们宗教、他们的道德、他们支派之间彼此的互相残杀，所以是相当悲惨的一段历史。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再的被辖制的原因，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出了问题。好，我们先稍微看一下第十七章的内容啊。他讲到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了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的银子给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所以米迦就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所以这是给我们交代米迦跟他母亲的一段对话，而且发生了一些事情。米迦事实上是偷了他妈妈的钱，拿去了，就他母亲找不到呢，就开始咒诅。那这个孩子呢一听到咒诅就赶快把钱交出来了，所以他母亲呢就说，愿耶和华祝福你。那他米迦把这个钱还给他母亲以后呢，他母亲特别把这个分出来要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做什么呢？雕像。我们知道律法是讲到不能够为神雕像，叫他们雕像，不但做像而且还做了以弗德，就是做祭司要穿的衣服然后还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照理是说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的所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圣灵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所以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这个时候呢，在犹大的伯利恒就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所以这是一个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就来到了米迦的家所以这个利未人照理说应该是留在示罗，因为示罗是他们会幕所在的地方，你要侍奉神是在示罗嘛，就他到处游荡在找工作。结果米迦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 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四克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就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米迦的年纪其实不小了，因为他的儿子都可以做祭司了，所以他的母亲呢应该年纪更大了，而且这个母亲很可能是寡母，因为他年纪大了嘛，所以他的米迦的父亲他还不在，因为没有提到他嘛。好，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发生在以法莲山地，这就告诉我们啊，整个四世纪它的堕落的开始在哪里开始的呢？是从以法莲山地开始的，因为有了以法莲山地这些事情之后，他们慢慢开始堕落，然后呢，那七个循环就开始了，所以整个堕落呢，可以说它是从以法莲山地开始。但是很奇妙，圣经上记载啊，你从哪里堕落，也从哪里兴起来，你恢复也在哪里。所以你如果读啊《撒母耳上》第一章第一节啊，你看见神的恢复在哪里呢？也是从以法莲山地啊。因为《撒母耳上》第一章的第一节，他特别提到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拉，然后他还有两个妻子，其中有一个是哈拉，然后哈拉后来生了一个儿子撒母耳，对不对？所以你看神的恢复也很奇妙，也是从以法莲开始，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你从哪里跌倒要从哪里起来。所以圣经上很有意思的，他特别提到是以法莲三弟。好，有一个人他是名叫米迦，米迦的意思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底谁比较像耶和华。所以你看见啊，只要有真神在啊，就有模仿的假神偶像在，就好像呢蛇在引诱夏娃亚当一样啊，吃了这个你就能够像神。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到底谁像耶和华，所以不管这个地方也好，这个名字也好呢，都有它的意义在。好，然后我们看见他拿了他母亲1700色克勒的银子，他说我拿去了。事实上说句实话，就是他偷走了，而且他不但偷走了呢，基本上他也不在乎，如果不是他妈妈咒诅的话他还不会拿出来的，所以他基本上他蛮怕咒诅的。咒诅基本上是一个宗教的观念，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他的家庭教育就出了问题。所以为什么整个国家的败落啊？你看从家庭就开始了，所以你不要，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家庭的复兴啊，你看，撒母耳一个家庭的复兴，就带给全国的一个祝福。同样的，一个家庭的失败，有时候造成的损失很大。所以，因着这个家庭的教育出了问题，道德出了问题，这个人偷了他母亲的东西不在乎，但是因为怕咒诅，他把他拉出来了。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呢。良心失去了感觉，而且他把钱拿出来呢，并不是真正的敬畏神的缘故，而是怕咒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怕，不是怕神，我们是怕神的刑罚。就好像呢，浪子回来不是因为他爱他的父亲，他是想他父亲家有粮食，所以我们向着神常常都是不单纯的。所以从我们属灵的性格啊，在很多小事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我们有没有在小事上去学习啊。这个家庭你可以看见呢， 已经出了问题了。然后他拿走了多少呢？1140克的银子。所以这1140克的银子是蛮大的一个一笔钱啊。很奇妙，为什么是1140克的银子啊？你会发觉在16章参孙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些首领要叫大力拉去抓参孙的时候，要骗他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拿1140克的银子啊。那参孙是什么支派呢？是但支派的，对不对？那等一下你看见我们读17、18章的时候，但支派就出现了啊。所以你可以说是一个巧合，但是圣灵呢很自然的就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你看就把它接在一起了。1140克的银子被拿走了，然后他就开始咒诅。母亲会下咒诅，你看就是一个不好的榜样。所以难怪你看这个家庭，就整个这家庭就给我们看见家庭出了问题。而且这个母亲呢很没有原则，也没有标准。前面是咒诅，现在呢钱拿回来以后一看是儿子拿的，又马上祝福他。他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完全没有引导他的儿子悔改，就这么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所以他没有一些属灵的原则，没有属灵的标准。所以你看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看见他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好，这还是个人的问题，但现在呢牵涉到偶像了。所以第三节你看他现在说，米迦就把这1140克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怎么说呢？我要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所以1140克的银子是要分出来要献给耶和华的。献给耶和华做什么呢？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你要献给耶和华，却开始铸像。我们都知道啊，在十诫里面就提到，你不可为耶和华铸像。可是为什么他这么自然就制造一个像呢？这就让我们回想到出埃及记32章第一节的故事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32章的事情。出埃及记32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们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摩西上山40昼夜，还没上山的时候就已经把十诫吩咐给他们了，结果40天还没到，他们在山下已经开始拜偶像了。为什么这么明显的事情为什么拜偶像？你看这些百姓在山下拜偶像，做柱像，做神像。米迦的母亲经过了这些年之后也做像。为什么人这么想要做像呢？你就知道通常我们的人如果没有真正的见过神，意思是说我们没有真正属灵的经验，没有属灵的经历，就像这些百姓一样，他们没有对神没有属灵的经历，他们只见过摩西，现在摩西又不见了，所以呢他们盼望能够造一个像好抓住神这就是宗教。所以为什么宗教都有偶像呢？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经历，他们想要抓一个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呢来抓住神。但我们的神呢他是活的神，你必须要在信心里面才能够产生那个属灵的经历。结果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就看见了亚伦就纵容他们，结果后来就讲到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面前被讥刺被讥笑。 因为实际上前面的这几条都被他们犯了、哦、所以亚伦呢你看、哦、就叫他们去摘下他们妻子儿女额上的金环拿来给他，百姓就都摘下他们额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哦、结果呢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哦、所以呢现在就给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怎么会造一个金牛犊呢？因为在埃及就有了、哦、所以你看埃及的生活、哦、很自然的就产生了一个金牛犊。这就是为什么那偶像都是人造的、哦、我们也常常把神想象成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哦、那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但那个神呢，不是真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启示的神，你只有从启示来的才能真正的认识他、哦、但在这里你看见的他们是住在埃及，在世界里面受世界的影响，他们的心思意念都受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就住了一个偶像，就自然的就是埃及曾经拜过的偶像。那做好以后呢，他马上讲了一句话、哦、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意思就是说，这就是这个金牛犊，这个神呢领你们出埃及的。这时候亚伦怕了，所以亚伦马上怎么说呢？亚伦一看见就在牛犊面前赶快逐坛，而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所以亚伦知道不得了了、啊、现在他们称这个牛是神，所以亚伦呢马上把这两件事情合并起来、啊、就变成了耶和华。现在这个金牛犊呢就冠上耶和华的名字。所以你知道后来耶罗伯安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啊、也做了金牛犊，然后就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先把偶像跟耶和华的名字摆在一起了，然后他们怎么样？第六节，献燔祭，献平安祭，之后他们高兴了，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所以为什么米迦他的母亲他们要造像啊？为什么以色列要拜像呢？因为我们没有从神来的启示，我们没有属灵的经历的人啊，就想用看得见的东西来代替看不见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要有那么多的活动，那么多的节目，那么多人为的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东西看得见摸得着，人没有真正从神来的启示，没有真正经历神那个属灵的经历呢，就需要这些外面的东西来抓住。然后第四节，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就将200 sekel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所以有人说，本来讲好1100 sekel了，结果真正做的时候呢，只花了200 sekel了。当然有的人说他其他的钱可能用在以弗德上面，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大概他没有真正把1100 sekel全部捐出去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欺哄圣灵了。所以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啊，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也是一样啊。你看刚开始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他们这么的被圣灵充满啊，神的工作在他们身上啊，一次就是5000人，一次就3000人就得救。但是慢慢慢慢你看仇敌的工作就来了，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把一些田产卖掉，私底下留下了几份。结果彼得怎么说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呢，这个家庭充满了问题。然后第五节啊，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就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我们都知道你不能够随便立一个人来做祭司的，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的。当他们来到 西乃山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19章，神的心意很清楚，是要他们做什么呢？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换句话，整个以色列人在神的心目中呢，每一个人都要做祭司。但是我们知道，当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拜偶像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32章，在后面我们就看见了，你如果读到第32章26节，出埃及记的32章26节，摩西就特别再把这个金牛犊把石板给打碎了，把金牛犊磨成粉，焚烧磨成粉，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吃喝自己的罪。之后呢，他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所以只有利未的子孙站到他这边来，所以摩西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所以利未的子孙就照耶和华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人。所以后来呢，神就拣选了利未人代替整个以色列人做服侍神的人。所以只有他们可以服侍神，而在他们中间呢，只有利未支派里面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所以利未人呢是服侍祭司的，祭司呢服侍神的。所以这是这一段的故事。所以同样的，今天叫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讲，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做祭司的国度，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但是呢，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地位，但是就着经历来讲，什么样的人可以侍奉神呢？就像这里所说的，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如果你爱我，不能够胜过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自己的性命，就不配来做我的门徒，就不配来侍奉他。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情感是需要受过对付的。就好像这里你看，这些利未人他们所对付的是他们所爱的人，都是他们自己的弟兄、他们的同伴、他们的邻舍。所以这里不是说叫我们真正去杀我们的弟兄，而是说主要对付的乃是我们的情感。如果你的爱就像主耶稣讲的，你的爱如果你不能够胜过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自己的性命，你就不配来做我的门徒。所以一方面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祭司的职分，我们都应该侍奉神。但是呢，如果你真正要跟随主吗，你需要对付的要胜过你自己的性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现在米迦立他儿子做祭司了。然后就来到了第6节，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写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圣灵他的感觉是何等的深，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什么叫个人任意而行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个人都看自己眼中认为对的事去行，所以还不是按照错的去行呢，他们都觉得是对的，但是呢是自己的眼中以为对，不是神的眼中以为对，所以这是他们所有的问题。所以他们觉得照相是对的，他觉得呢立自己的儿子做祭司是对的，都是按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那在短短的5章里面，从17章到21章里面，有次次提到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圣灵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以色列中没有王，意思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敬畏神，都是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在17章的第6节是第一次提到，18章的第1节呢是第2次提到，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 第三次提到是十九章的第一节，他又提到了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最后一次呢是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整个四世纪做了结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每一个人为什么会那么混乱呢？因为个人都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你知道什么是为什么人会照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行呢？这就是人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所造成的结果。知识善恶树都是以自己的对错来判断，但是神要我们所吃的乃是生命树。什么是生命树呢？生命树就是说不是自己看为对或是错，乃是呢持定元首，以主所以为对的为对。所以你看，生命的要求远远超过对和错的要求。如果你讲对和错呢，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可以，有人打你一个眼睛，你就可以打他另外一个眼睛，有人打你的牙齿，打掉你一颗牙齿，你可以打掉他一颗牙齿，这是对错。但是生命的原则就是我们主所讲的，人打你的右脸，左脸又转过来由他打。所以神的要求是远超过对错的。所以在这里呢，整个第从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这五章里面呢，都是活在个人以为对的事情上去行。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如果你是按照对错来讲，这是在神的眼中这已经是对堕落了。我们是高过对错，我们应该是以生命的原则。所以今天教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问题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我们就问题了。如果教会都能够按照生命的原则，我们越过对错，我们高过对错，我们以神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的时候呢，那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要持定元首，以神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而不是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第十七章的第七节开始啊，就讲到有一个利未人了啊，他是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他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所以这个利未人呢，他是寄居在伯利恒。我们知道摩西曾经其实还有约书亚曾经他们分地的时候，有特别有分了一些城市是给利未人居住的，但是伯利恒不是其中一个所以他跑到了这个地方来寄居，他已经离开了他该站的地位上所以这是他的问题他离开他应该有的地位，他跑到了别的地方来那他为什么是犹大族的利未人呢？犹大族没有利未人呢所以有人就觉得他可能是他的母亲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族的但是不晓得那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就走到米迦的家所以他没有留在他该站的地方该有的服侍他到处游荡，就来到了米迦的家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很奇妙米迦弄了一个偶像，像他正好需要有一个祭司利未人做祭司，而偏偏就碰到一个利未人呢，他不守在他的原来的地方，他到处游荡，你看就碰在一起了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这些巧合就是当你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约拿他要逃避神的命令，他不要往尼尼微去，他就跑去坐船，一到那个地方就有一条船，你看多好，他还真以为是神的那个 安排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你光是看环境啊，并不能说这就是出于神的。所以很多人呢，因为他认为什么是出于神，他说哎，环境安排这个样子，这就是出于神的。其实出于神的你不能光看环境，你还有其他的条件来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环境这么就把它碰在一起，如果对着这个利未人来讲，或者对着弥迦来讲，他都觉得是神的安排，但事实上不是。好，然后他到了第十节呢，弥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换句话说呢，他要在这个地方呢请他来做他属灵的指导。所以这两个人呢，你看一拍即合，一个需要祭司，一个需要工作。利未人他是照自己的意思去服侍，没有神的安排啊，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服侍神呢，必须要神的安排啊，不是凭着自己去找的啊。所以他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祭司是神所立的，祭司是只能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的。而且在祭司的这个冠冕上面还特别一个牌子，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圣洁的事情啊。那现在呢，他要以他为父为祭司来指导属灵侍奉的事啊。很奇妙啊，在这里有一个利未人想，不是亚伦的后代，想要做亚伦的职位，做祭司。那这件事情呢，以前就发生了，所以你看没有新鲜的事情。那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记得吗？民数记十六章，我们看一下。你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拜金牛犊做像啊，到了四世纪呢，像又出现了。民数记十六章呢，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可拉一党的人。民数记十六章，那可拉是谁呢？可拉也是利未人啊，所以你看见没有，都是利未人啊。那利未人呢，你只能做利未人的事情，但是利未人呢，他想要做亚伦子孙支派的事，那就出问题了啊。所以十六章就讲了这个故事，所以你会看见啊，这个历史又在重演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十六章，简单的来看一下啊。十六章起来造反的是谁呢？就利未的曾孙哥瞎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啊，这是第一个可拉。然后呢，接下来是流变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哦，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所以这天起来造反，造反了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主要是攻击摩西亚伦，因为他们觉得亚伦，主要是讲的亚伦专权了，只有亚伦可以侍奉神，自高超过其他会众。他说我们都是圣洁的，我们都应该可以来侍奉神。所以他们早就忘记从前他们失败的经历了，现在他们都要起来造反了。那带头的都是首领，这里面不但有250个首领，还有流便的子孙跟利未的子孙。那为什么这个可拉要造反呢？那可拉有什么事情让他耿耿于怀？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那它的原因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六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十八节，出埃及记第六章十八节，你记得哦，这边特别提到哥瞎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西伯伦乌薛啊， 这边特别你注意，他这个儿子里面有两个人的名字，我们要注意，一个是暗南，一个是以斯哈，这两个人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好，然后你再读到第二十节，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节，暗南怎么样呢？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给他生了谁呢？亚伦和摩西。所以暗南的后代是亚伦。二十一节，以斯哈的儿子是什么？是可拉。所以他们都是哥瞎的子孙。可拉跟亚伦呢是同辈，可拉跟亚伦是同辈，他们的父亲是兄弟，意思就是他们两个是堂兄弟。我们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他们两个一起从小玩到大的，现在有一个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神，亚伦可以，另外一个不可以，所以你看他里面就不平衡了，所以现在起来造反的是他。事实上他们的关系很亲近的。好，另外一个是谁呢？流便，流便的子孙。为什么流便要造反呢？我们知道流便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围着会幕安营的时候，我们记得他们有分成四个方向安营，最重要的一方呢是向着太阳这一方，就东方的，有三个支派，这三个支派带头的是谁呢？是犹大。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南方了，南方有三个支派在南方安营，南方带头的是谁呢？是流便。这个你在民数记 第二章、你就看得到，如果你在民数记第二章第三节，你就看到是犹大跟另外两个支派呢，他是在会幕的东方安营，是最重要的一方。你在民数记第二章第十节呢，你会看见呢，在会幕的南方有三个支派，流便是这个支派的代表。这个是外圈，里面这一圈呢就是利未人围绕着会幕了。你根据民数记三章三十八节，民数记三章三十八节在内圈的靠近东方这边重要这一方是谁呢？摩西亚伦他们。南方呢，你根据民数记三章二十九节是哥瞎子孙的。所以你就看见哥瞎的子孙是在会幕内圈的南方，流便子孙呢是会幕周围外圈的南方，所以这两边呢都在一起，他们都在一起的，都是在南边的。但是呢本来他们都希望能够是在东边，就是都是最重要的这一边。流便是因为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嘛，他上了他父亲的床嘛，那哥瞎呢的子孙就是可拉呢，那是神的拣选。所以现在他们里面就开始在，特别是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旷野路很难行的时候，每一个人火气都很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再加上了250个首领就一起造反了。我们知道他们一造反的时候呢，摩西一听到这个话就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马上就伏伏在地就说到了早晨耶和华要指示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晓得结果是什么呢？神使地裂开了口，就是可拉这一党的人就活活的坠入阴间。然后这250个首领呢他们是从天上有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死。那其他的以色列也开始造反了，就瘟疫就开始在他们当中了。结果后来还是亚伦照摩西所吩咐的，赶快拿了 香如来上香，站在活人跟死人的中间，瘟疫才止住啊。所以因为可拉事件死的人呢，啊，死的之外，光是遭瘟疫死的就14700个人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造反的事件。造反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都想要做祭司啊。而带头的呢，可拉呢是利未人。这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关系，因为这个利未人呢，他现在要做祭司，所以可拉是一个利未人，借着造反，他要去做祭司，就没有做成，反而被地裂开吞灭了。可是有一个人是他的后代，可拉的后代就是谁呢？撒母耳。所以撒母耳是可拉的后代。如果你读《历代之下》第6章啊。撒母耳是可拉的后代，他后来居然做了祭司了。他不是亚伦后代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读撒母耳记第2章啊，撒母耳还穿着以弗德，那就是做祭司的啊。那他是怎么做成了祭司呢？他是因为他是一个拿细耳人啊，拿细耳人就是神早就预备好，当这些祭司制度这些人都不行的时候啊，他们是被神所用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不但民数记这个样子，连我们现在读的4世纪这个第17章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利未人到处游荡，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工作，他可以做祭司了，所以他就进了米迦的家里面，就做了祭司，而且呢，每一年呢还有14克的银子，一套衣服，还有肚子的食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是第一个侍奉神又拿固定薪水的人。所以现在很多侍奉神拿固定薪水的人呢，最早的始祖是这个人。事实上就是摩西的孙子，换句话说，用，所以你看到这个，你看一看他的第11节跟12节啊，利未人情愿啊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就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啊，所以你看见现在堕落有多深。侍奉神敬拜神本来是属灵的事情，现在呢，这个人呢出卖了恩赐，他不是侍奉神，他事实上他是侍奉人。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又告诉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不但是祭司还是君王，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应当是怎么样呢？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很可能落在一个情形下面，侍奉神呢没有侍奉神，反而侍奉人。我们不是在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是肉体用魂的来敬拜。我们本应该是把自己献给神的，结果就出卖了恩赐，就他拿固定的薪水来侍奉神。好，到了13节，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所以他整个思想就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宗教的思想，一个买卖的思想，整个心都是在想着祝福。今天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心都是想着祝福，所以为什么那个兴旺的福音这么流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听这些福音呢？因为都是为了祝福，都是为了祝福。我们敬拜神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祝福。因着他的荣耀，我们把它摆在他该有的位置上，我们来敬拜他，来侍奉他，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但在这里你看，耶和华必赐福我，所以整个心被祝福给填满。所以我们就看见 在十七章这么短短的一章里面看见啊，他整个偏离了神的心意。有一些是从前所遗留下来，就从前发生的；有一些呢，你会发觉呢，他在这里的立下来的这个例子呢，成了后代很多人仿效的对象。因为我们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不知不觉，你看今天神的家里面就很多就落在同样的光景里面。所以四世纪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呢，在神的家里面很多情形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四世纪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盼望借着这读这四世纪我们所读到的，我们的心能够好好的思想，盼望我们能够脱离这一条路啊，脱离这上面所记载的，我们能够单纯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愿荣耀归于他。